大家好，欢迎收听 Braid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林兰。今天这一期，我们把目光投向几款正在改变开发者工作方式的 AI 工具。
我是陈旭，今天的话题很集中， AI 编码代理怎么才能真正落地，怎么安全地接入真实世界。
没错，有代理消失在笔记本盒盖时的云端方案，也有把多个代理放进一个界面的编排工具，还有守在生产一线和代码合并关口的工程助手。
另外还有几款面向普通用户的产品，帮你在多台 Mac 间切换配件的菜单栏应用，现场演示时的屏幕批注工具，以及自称世界首个安卓 AI 副驾驶的开源助手。
更不用说，还有想知道自己期权值多少钱的初创员工，想一比一里看清下属的管理者。好，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分享。今天有两个编码代理发布，恰好解决两个相反的问题。先看 Octomind Cloud and Hub， 它面向那些合上笔记本代理就跟着断线死亡的开发者，做法是把代理放到云端运行，绘画能在不同设备之间接着往下走，而且一次登录不需要你配置任何 API 密钥。创建者说，内置了21个模型，其中 GLM 5.2 在真实的 PR 基准上解除了24道题里的25道题里的24道，领先 Cloud Code 和 Codex。运行时是一个 Apache 2.0 协议，单一 Rust 二进制的程序。
定价是一台小机器三个模型的免费层起步，之后首月$10，每月$20，按秒计费。社区里已经有人认可它的绘画持久性。创建者还说，他们用中途杀死浏览器的方式验证过，不会丢一个字节。不过要留意，性能数字都是他们自己说的，公司是自筹资金，按订阅买硬件，扩容能力可能会受限，这更像一个解决代理要长跑的方案。
而另一个 Bullet 正好相反，它解决的是代理太慢，定位是比 Cloud Code 和 Codex 快30-60%的编码代理，它会自动帮你选模型和推理级别，并行执行独立的工具调用，用定向的代码搜索代替扫描整个仓库嵌入。它兼容你现有的 Cloud Code 或 Codex 订阅 API 密钥，也能用设备端模型，而且免费。
创建者声称在 SWE Bench 这个标准上做到了 95.8%， 排在前三，平均每个任务119秒。社区里已经有 CTO 和 CEO 说团队内部只用 Bullet， 也有人担心烧 token， 毕竟 Cloud Code 一个月$200，自己已经花了3-4千美元。但关于 token 有没有真的节省，没等到量化答复，速度数字同样是自我报告， token 的真实影响还没定。一个管持久，一个管速度，共同点都是宣称比 Cloud Code 和 Codex 强，但都得拿到真实工作负载里去验证。
这两个开源编排工具路线正好相反，都是让你在一个界面里同时跑多个编码代理，但一个面向键盘重度用户，一个鼓励你用自然语言改界面。 Agent Manager 针对的是习惯 TMUX 和键盘的终端用户，他把 Cloud Code、Codex、Open Code、Gemini、CLI、Grok 和 Pi 全部放进一个 TMUX 列表里，每个绘画带实时状态，比如在某一行可以直接回答被卡住的代理，不用先 attach 进去，在组那一行一句话就能启动新代理，还能看整个文件的 diff， 你留下的行内评论会作为一条审查提示回给代理。
还有几个比较妙的地方，按一下键分叉出命名兄弟绘画，或者在那个代理旁边固定一个普通 shell， 让代理进入全新的 git 工作区。这些绘画就是普通 TMUX 绘画，退出管理器之后代理照样在跑，你自己的 TMUX 配置不受影响。一个 Go 二进制 Apache 2.0 协议，支持 macOS、 Linux 和 Windows 的 WSL2。 Cloud Code 的状态来自他自己的 hook 事件，而不是猜的面板。六种状态，从 working、 waiting 到 finished、 errored、 idle 和 dead。 社区里有人说，这是他用过最快的编码代理工作流，一切都按一个键到位，审查模式成了他保持打开的主要原因。也有人反映官网链接打不开，发布方自己承认没有成本追踪，滚轮能滚，但其他全靠键盘，箭头键进出面板的导航还是 beta。
BB 则自称会自己构建的 IDE 是个类似 Codex 应用的编排图形界面，但支持 Cloud Code、Codex、OpenCode Cursor 这些兼容 ACP 的代理，用的是你已有的订阅，由各提供方计费。真正的差异点在于，几乎任何界面元素都能用一条提示词去改变。创建者举例说，你要求一个任务追踪器，它就会生成一个侧边栏面板、一个 BB Tasks 命令，以及一条教所有代理使用它的 Skill。GitHub 集成、代理记忆、定时任务、远程访问这些自身功能都在同一个插件系统里。
它是 MIT 协议，开源、本地优先、免费。macOS 一键下载 ，Windows 走 WSL， Linux 和远程机器也能用。社区反馈是用起来感觉很好，自定义检出和暂存区设置很顺畅，但也有人希望 Web 通知有更标准化的路径。还有用户问，能不能集成 Lovable？有没有 Linux 构建计划？现有材料里都没有明确答复。一个把所有控制权锁在键盘上，一个把整个界面交给你用一句话去改，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另外两个 AI 工程工具恰好对应软件生命周期的两端，一个值守生产环境，一个守住代码合并的关口。AMP 是个自制缓解平台，它持续盯着生产的日志，自动理解故障并生成修复，同时自动创建 Jira 或 GitLab 的工单，最后把修复做成 PR 交给你复核。创建者说，它不需要提示词，全天候运行，修复准确率超过 80%。目前认证支持 Java、Python、TypeScript、Node.js 和 Rust， 其他语言还在认证中。
它不用安装，也不直接访问生产环境。默认是人在环上把关，促销码能让你在发布窗口期内免费用任意阅读套餐3个月。Kitar 这边已经加入了 Sonar， 他不把代码审查停在提出问题这一步，他审 PR， 诊断 CI 失败，直接应用修复，然后在同一条流水线里重新验证，还能自动重试不稳定的测试，直接在 GitHub 或 GitLab 里操作。网站自称来自打造 Uber 开发站的团队，提供14天免费试用，开源项目可以申请免费使用。创建者 Andre 的说法是，低端 AI 代码审查市场已经饱和，高端审查仍是蓝海。
页面上的客户证言也值得对照着看。Open MetaTool 的联合创始人说，他抓到了评审可能漏掉的真实 bug 和漏洞。SoFi 的移动工程总监说，缩短了移动 CI 的合并时间。Altruist 的工程经理说，他服务了130多名工程师，1100多个仓库，但这些基本都是创建者自述或挑选出来的评价。那个 80% 的修复率，没有无效评论，这些说法都缺乏独立验证。AMP 的准确率口径是什么？ Guitar 并入 Sonar 之后，路线会怎么变？都还是开放问题。最后是 Qubit， 面向 AI 代理和用户行为的产品分析平台，做给那些在构建 AI 功能的产品工程师、数据分析师。创始人兼 CEO Alex 在 Product Hunt 上讲清了痛点，现有的可观测性工具只能告诉你代理做了什么，传统分析只能告诉你用户有没有离开，两边互不连通，团队往往要开6个标签页，手动把原始的 JSON 追踪和点击流事件配对起来，才能猜问题出在哪。 Qubit 的核心差异是把代理追踪和用户行为放进同一个平台。
他的做法是把 P95 延迟、 token 用量、模型成本这些技术指标和日活留存 LTV 这些业务指标关联起来看，你可以定位到是某个幻觉还是某次失败的工具调用打断了转化漏斗的哪一步，可以追踪重新提示、愤怒点击、意图和情感，还能构建同时覆盖后端代理交互和前端用户行为的跨域用户群组。官方说能从数十亿行数据里提取行为洞察，集成上自称几分钟就能接入现有 OTL 基础设施或 CDP， 也支持自带数据仓库 PII 和敏感数据不离开仓库， SDK 可选，还有针对 Sentry 和 Embrace 的桥接。
它还有个无头分析的方向，面向开发者 AI 工具，通过 MCP 和自定义 Skills 把行为洞察直接喂给 Cloud Code 这类编码代理。官网展示的客户证词来自 Miro、 VIX、GameChanger、 Circle 的分析师，有的说以前要写很复杂的 SQL 而且性能受限，有的说现在1-2分钟就能得到答案。社区里也有人印证，构建 AI 功能的团队普遍知道代理做了什么，用户有没有走却说不出原因。
但要留神， 功能、性能和客户评价都出自制作者和官网，还没有独立验证，发布信息也没披露定价，可以后续关注它的免费试用 MCP 集成有多深，以及自带数据仓库模式下的真实查询表现。一句话总结，就是工具在把代理做了什么和用户为什么要走接起来，而这一块目前还没有谁做得够好。
先看一款解决外设切换痛点的菜单栏小工具 Switch， 专为 Mac 设计，痛点很实在。你可能有工作机和私人机两台 MacBook， 共用一套 Magic Keyboard、 Trackpad 或 Mouse， 以前要手动断开重连或者干脆插线，苹果自己也没给这些高价外设做快速切换。 Switch 的做法是让多台 Mac 装在同一本地网络里，自动发现彼此，你点一下就能把这套键盘或触控板从一台机器交到另一台，不用进系统设置，也不用重新配对。制作者说，他就是因为工作和私人 Mac 之间切得不方便，同时又为每台电脑另买触控板浪费钱，才做的这东西，自己每天靠它一键切换全部外设。
价格上也挺透明，免费三天全功能试用，之后一次性买断$12.99，没有订阅。一份许可证最多同时覆盖5台 Mac， 占满名额也能随时停用一台腾出位置。要求 macOS 14以上，键盘带指纹的键盘、触控板、鼠标都支持，也能用 Brew 一条命令装。需要注意，每台参与切换的 Mac 都得装上它，这不是只装一边就能用的。隐私上，他说自己完全本地，切换数据不出设备，只有许可证验证和更新检查会联网，没有分析也没有账户。不过这些特性和所谓无缝交接都是开发者自述，还看不到独立验证，社区里也只有零星反馈。有人问快捷键能不能配置，还有人感慨苹果不为自家的高价外设内置类似功能有点疯狂，真正长期用下来的体验还需要观望。另一款叫 ScreenMark， 也是 macOS 菜单栏应用，面向老师、演示者和开发者，解决的是现场演示时的批注需求。它能在任意应用上画线、画箭头、标注文字，跟着光标实时缩放，还能冻结画面，做白板模式，用模糊和聚光遮住敏感区域，甚至可以把系统音频和麦克风混录成视频，批注直接烧进画面里。最特别的是，配套有一款免费的 iPhone 应用，把手机变成遥控器，不用回到键盘前，站在原地就能远程触发高亮、手电筒、绘图和缩放。开发者自己说，这正是他对 Mac 上现有批注工具的抱怨。你想离开键盘走到屏幕前，还能继续标注、放大、画图，而手机遥控是他自己用的最多的功能。
定价上，免费版给你核心的批注工具，要录制、实时缩放、光标高亮和自定义快捷键的话，就得升到 Pro。 Pro 是一次性买断$29.99，也有月付和年付档，年付相比按月省约6×6，新订阅还带7天试用，这些都由苹果应用商店管理。它要求 macOS 15系统，苹果自家的芯片和老款 Intel 芯片都支持。开发者强调它本地优先，不需要账户，也不上传内容，录屏权限只在缩放、冻结、截取和录制时用，麦克风权限只在真的录麦克风时才用。
不过这个产品的证据目前很有限，能看到的社区反馈是一位评论者说，配套的遥控应用让这工具变得很实用，那是个人的使用感受，不是验证结论。开发者现在公开向老师和远程演示者征求反馈，也就是说真实演示场景下好不好用还是个待观察的信号。如果你经常站着讲课，又不想被键盘拴住，这种需求倒是真的存在，但要不要掏钱，恐怕还得等更多实战口碑。
接下来这个叫 Gotcha， 是今天可能争议最大的一款，它自称是全世界第一个 Android AI 副驾驶，免费、开源、跑在设备本地，口号就是你说话，它行动。创始成员的核心观点是，现有的移动 AI 助手不过是美化了的文本框，你问完问题还得自己打开日历、自己跑脚本、自己调智能家居，而 Gotcha 是一整套循环、计划、执行、观察、适应， 它借助安卓的辅助功能去点击填表滚动，在安卓上直接运行 Bash、Python 这类脚本，还原生接近 Home Assistant 智能家居、Notion、联系人和短信。官方给你举的例子很直观，对着手机说，告诉妈妈我迟到了，它就直接调出联系人发短信过去。说开手电筒并把音量调到 30%， 它就同时干这两件事。
模型这块它是自带思路，可以用本地的开源模型，也可以接云端的大模型，语音和唤醒词也都本地处理。但真正的关键是安全设计，它分监控和操作员两种模式。监控模式有40多个指读工具，不能发消息，不能改设置，不能删文件。操作员模式才放开全部100多个工具，而且要过4个权限层级，最高一层是直接对系统根目录操作，在没越狱的设备上会严格失败关闭，运行的时候有个光环颜色，告诉你它是在前台看屏幕还是后台处理，另加追加式的操作日志。制作者罗列了这些能力，口气不小，但和今天前两款一样，最强最强大这类说法都出自制造者之口，没有独立验证。能看得到的是一位评论者说它比普通 AI 聊天应用有用得多，那也只是个人感受。一个能直接操作你手机的 AI， 习惯上说谨慎一点也不为过。
今天最后这个话题把前面那层意思说透了， AI 生成的自动化到底怎么安全地接近真实世界。两款产品都在解决这个，但路线完全不同。 Tines3B 面向团队和企业，定位是给 AI 代理应用和自动化一个安全的环境。它的产品负责人用一个词形容现在的痛点，就是野代码，用 AI 快速建起来，没人治理，没人监控，还常常把 API 密钥硬编码在明文文件里。它的核心机制是凭据代理， AI 永远看不到凭据本身，运行时由代码之外的代理注入，代码隔离运行，交付内容可审计可监控。公司说自己有8年的智能工作流经验，服务过 Reddit、 Coinbase 这些客户。今天先放出的是免费探索版，3个实时工作流，用户空间和连接器不限量。社区里已经有人在追问很关键的问题，凭据代理有没有细粒度访问控制， AI 自动重跑写操作的时候有没有干跑路径，避免重复执行副作用。
另一款 BetterClaw 则走个人和小团队的轻量路线，是无代码的定时 AI 代理，号称60秒就能部署好，不用自己加服务器，支持几十种常用服务的授权登录。它可以自带模型密钥，用自己的钥匙就能做到真正零成本。它的信任模型特别有意思，代理从一开始的实习生级别起步，每次动手前先申请许可，用久了表现好再往上升，密钥加密存放，而且几分钟后就从记忆里清掉。有位用户实测，用免费的模型密钥搭了个邮件分拣代理，大约90秒成型，已经稳定跑了11天。也有人指出开放的疑问，升级条件能不能自定义，怎么验证它真的改了数据，而不是只信联动服务的回执。还有评论者警告，逐条人工审批在量大的时候会退化成机械点击。
所以这两家其实是殊途同归，都不默认给 AI 全量权限。 Tines 用企业级的审计和凭据隔离，守护的是团队流程， BetterClaw 用分级信任加自带密钥，降低的是个人上手门槛。不过要记住，所有这些社区反馈都只是个人体验，是声称，不是已验证的结果。把权限和验证的边界想清楚了，再让 AI 替你行动，这才是今天这些工具真正教我们的事。先说 Continuum， 这其实是给管理者的一款本地 Mac 应用。思路很简单，与其凭印象管人，不如为每位直接下属正式写下你心里对 TA 的判断，也就是一条条信念，然后在每次一对一的时候记下观察，打上标签，让对人的判断随时间积累成有迹可循的记录，而不是停留在感觉里。
它的核心机制听起来也设计得挺克制，每条信念都带一个置信度，从还不确定到相当有把握分成几档，同时标一个状态，是正在关注，已经解决，还是干脆废弃了。写一对一时还能标记信号的类型和方向，是上升下降还是平稳，这些信号会去推动相关的信念，也会自然随时间衰减，让近期观察比旧观察更管用。
关键是他明确不做评分，不做报告，也不向上级上报，所有数据只存在你本地那台 Mac 上，没有云，没有账号，不联网，更不接 HR 或绩效系统。还有个 Focus 视图，专门提示你现在该重点关注哪些人。定价上，免费版够管三个人， Pro 可以按月、按年或者一次性买断，发布这一周还有折扣。
现在只是第一版，开发者也在公开征询反馈，比如信念和信号的模型是不是贴合真实的管理思路，大家会配置哪些信号类型，衰减强度设成多少合适。社区里也有人肯定了这种本地和隐私优先的设计，觉得衰减的想法刚好。不过要先说明，这些多是开发者自己的描述和个别评价，不是经过验证的结论。
另一个是 EquityB 新出的免费工具，面向美国初创企业的员工，让你可以按部门、职级和公司阶段对比自己的股权授予放在市场里大概是什么位置。两位联合创始人说，公司长期以来都是用薪酬基准去设计股权 offer 的，可员工评估手里的 offer 时反而没有同样的市场背景，这个工具就是补上这块空白。
他专门做给员工自己查询，不面向 HR。官方说数据来自9000多份经过核实的初创企业期权授予，覆盖2500多家美国公司。选定几个条件后，能看到你的售出在一群可比公司里排在第25%位，中位数还是第75%位，以及授予的平均公允价值。
他也有事前的自我声明，这些基准只提供基于自己数据集的市场背景，仅供参考，数据没有经过独立验证，也不是用来预测期权未来价值的，这点值得注意。
更有意思的是用户的提问本身。有人问会不会增加行业、公司估值这些维度。有人问大家更多是在评估 offer 使用，还是决定要不要行权时才用。还有位创业者想反着查，输入你未来18个月的招聘计划，看需要准备多大的期权池。这些开放问题目前都还没答复。
所以这东西的定位很清楚，给员工一个自行查询的市场坐标，帮你在评估 offer 或谈薪酬时有据可依，但它的边界同样清楚，数据未经独立验证，也不预测期权值多少钱，它更像是给判断提供背景，而不是替你做判断。今天的话题都围绕一件事， AI 工具正在从替你打字走向替你把事情做成，从云端续接绘画的编码代理，到把多个代理放进一个界面统一编排，再到替你看生产日志自动生成修复的平台， AI 已经从辅助角色渐渐变成真正的执行者。
有产品在补上代理的安全闭环，比如为 AI 生成的自动化提供安全运行环境，也有工具盯着代码合并关口，在问题落地前拦住它。就连分析领域也在变化，从只看得见代理做了什么，到真正理解用户行为背后的原因。
另一条线很亮眼，开发者们开始认真做硬件的切换体验和现场的演示工具，还有像 Gacha 这样自称世界首个 Android AI 副驾驶的开源设备端助手，你说话它行动，而且完全免费。股权对比工具也是新的角度，让员工能看清自己手里的授予处在什么位置。
今天的共同信号很清晰， AI 不再被当成一个功能，而成了一条条完整的工作流。无论是让代理活在云端，还是把多个代理放进同一个界面，真正的价值都不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如何安全可控地融入工作与生活。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